欢迎收听《明朝大历史》第42集，在旧式的政体之下，皇帝只是代表他的家族以及外环的一个特殊集团的利益。比较被统治的人民，他的地位不但孤立，而且永远是在危险的边缘。尊严的神圣的宝座之下，酝酿着待爆发的火山。为了家族的威权和利益的持续，他们不得不想尽镇压的法子，公开的律例、刑章，公开的军校和法庭不够用，也不便用，他们还需要造成恐怖空气的特种组织、特种监狱和特种侦探，来监视每一个可疑的人、可疑的官吏。他们在民间、在茶楼酒馆、在集会场所，甚至在交通孔道、大街小巷，处处都有这类人在活动。执行这些任务的特种组织历代都有，在汉有赵玉和大随和，在唐有丽景门和不良人，在宋有赵玉和内军巡院，在明有锦衣卫和东西厂，在袁世凯时代则有侦缉队。锦衣卫和东西厂名人后称为厂卫，在14世纪后期一直到17世纪中叶，这两机关始终存在。锦衣卫是内廷的侦察机关，东厂则是由宦官提督，最为皇帝所亲信，即锦衣卫也受其侦察。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是内廷亲军，皇帝的私人卫队，不隶都督府，旗下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北镇抚司专治诏狱，可以直接取诏行事，不必经过外廷法司的法律手续，甚至本卫长官亦不得干预。锦衣卫的正式职务，据《明史·职官志》说，是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凡盗贼奸鬼，皆图勾续，密集而实行之。经过嘉靖初年裁汰后，缩小职权，改为专查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侦查不轨妖言。不轨指政治上的反动者或党派，妖言指宗教的集团，如弥勒佛、白莲教、明教等。明太祖出身于湘军，深知弥勒降生和明王出世等宗教传说，对于渴望改善生活的一般农民所发生的政治作用是如何重大，他尤其了解聚众结社对现实政权有如何重大的意义和威胁。他从这两种活动中得到政权，也已为这政权立下基础，唯一使他焦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永远子子孙孙都能不费事地继承这个政权。他所感觉到的严重危机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并肩起事的诸将，个个都身经百战，霄汉难治；其二是出身豪士的文臣，他们有地方的历史势力，有政治的声望，又有计谋，不容易对付。这些人在他在位的时候固然镇压得下，但也还惴惴不安。身后的继承人呢？太子忠厚柔仁，只能守城，不能应变。到太子死后，他已是望妻高龄，太孙不但幼稚，而且比他儿子更不中用，成天和一批腐儒接近，景穆三王，福音如树，更非治愈枭雄的角色。 他为着要使自己安心，要替他的儿孙斩除荆棘，便不惜用一切可能的残酷手段，大兴胡兰党案，屠杀功臣，又用整顿吏治，治乱国用重刑的口实，把中外官吏地主豪绅也着实淘汰了一下。锦衣卫的创立和授权便是发挥这个作用。经过几次的大屠杀以后，臣民侧足而立，觉得自己的地位已经安定了。为了缓和太过紧张的空气，洪武20年，也就是1389年，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锦衣卫所禁闭的囚徒都送刑部。再隔6年，胡党、蓝党都已杀完，不再感觉到政治上的威逼了，于是又解除锦衣卫的点诏狱权，诏内外狱务得上锦衣卫，大小案件都由法司治理，天下从此算太平了。不到10年，地位发生争执，靖南兵起，以庶子出藩北平的燕王入居大魏，打了几年血仗，虽然到了南京，名义上算做了皇帝，可是地位仍不稳固。因为第一，建文帝有出亡的传说，宫内自焚的遗体中不能确定是否建文帝也在内，假如万一建文帝未死，很有起兵复国的可能。第二，他以庶子建位，和他地位相同的十几个亲王看着眼红，保不住也重玩一次靖南的把戏。第三，当时他的兵力所及的只是由北平到南京一条交通线，其他地方只是外表表示服从。第四，建文帝的臣下，在朝的如曹国公、李景隆、驸马都尉梅荫等，在地方的如盛庸、平安、何福等，都曾和他敌对作战。其他地方官吏、文武臣僚也都是见闻救人，不能立刻全盘更动，更使他感觉有临身妇女的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用得着他父亲传下的衣钵，于是锦衣卫重复活动，一直到亡国，始终做皇帝的耳目，担任猎犬和屠夫的双重任务。锦衣卫虽然亲近，到底是外官，也许会寻情面，仍是不能放心。明成祖初起时，曾利用建文帝左右的宦官探消息，继位以后，以为这些内官忠心可靠，特设一个东厂，职务是缉访谋逆、妖言大逆等，完全和锦衣卫相同。属官有贴刑，以锦衣卫千百户充任，所不同的是用内臣提督，通常都以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充派，关系和皇帝最密切，威权也最重。以后虽有时废罢，名义也有时更换为西厂或外厂，或东西厂内外厂并设，或在东西厂之上加设内行厂，连东西厂也在司察之下，但实际上厂的使命是没有什么变更的。厂与卫成为皇帝私人的特权侦探机关，其统系是锦衣卫监察侦司一切官民。东西厂侦察一切官民及锦衣卫，有时或加设一个最高机构，侦探一切官民和厂卫，如刘瑾的内行厂和冯保的内厂。皇帝则直接监督一切侦缉机关，如此层层缉私，层层作恶，人人自疑，人人自危，造成了政治恐怖。明朝大历史，作者吴晗，演播子玄约， 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